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华源北交所团队前瞻透视中报系列安达科技。磷酸铁锂量价齐升且盈利显著修复，四代产品批产加扩产落地。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啊，好的，那个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组织的这个前瞻透视中报系列的系列会议啊！我是华源证券北交所研究首席分析师赵浩。那今天和我一起主持会议的他们同事那个胡文汉文汉啊。那今天呢也是这个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个安达科技的董秘啊李总啊，对于公司的这个中报情况，对于公司的这个今年后面的发展情况啊，做一个深度的交流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呢，分为两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呢，先有请这个李总啊，帮我们对于这个中报的相关情况包括公司最新那个近期的一些情况做一个这个分享。那第二部分我们进行这个问答交流的环节那个李总。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赵总还有各位投资者对安达科技的关心。是这样，首先呢，我也给各位投资者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们那个昨天半年报出来以后呢，跟我们的之前的业绩预告略有差异，大概少了几百万。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把那个具体的原因给大家那个做个介绍。因为实际上咱们那个半年报的时候做了个预计，是业绩预告，大概业绩呢是1.4到1.8亿，但披露出来呢是1.339，有一点差异。具体原因呢，主要是咱们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开启了那个碳酸锂的这样一个期货的套期保值业务。之前呢，咱们是跟那个跟会计师也做过沟通，但那个在出年报之前也请那个会计师到现场做了指导，然后最终呢就把咱们在截止6月30号期间的碳酸锂期货套期保值部分的那个账面的浮动盈亏给它调整计入当期损益，大概影响金额呢是2095万。所以咱们在那个半年报里边，可能有些投资者也看到了，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有个2000万，所以呢，导致咱们那个就是业绩预告的那个有跟最终实际披露的中报呢有一点点偏差，也表达一下那个歉意。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整个业绩呢应该还是符合之前咱们那个业绩预告的这样一个范围。那接下来呢，我就把那个上半年主要的一个情况，然后给大家做个介绍。上半年呢，咱们整体的一个出货量是这样的，首先发货量呢大概是6.6万吨，在今年一度3.1万吨的基础上呢，有小幅的这样一个增加，最终确收呢大概是6.55万吨左右。所以说Q2 比 Q1 环比也还是有10%左右这样的一个增长，营收呢大家也看到了，也还是同比例甚至有小幅的这样一个增加。然后那个至于说是单吨的净利，按那个咱们所有的都预计，完了以后呢，基本上是单吨的净利润大概是2000左右。其中有那个有几个特别事项，我也想那个做个专项的这样一个说明， 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研发费用，研发费用呢，咱们披露出来是 1.25 亿，上半年呢，大概就是第一季度呢，大概是6000多万，其中 1.25 亿呢，里边构成大概是中报里边也显示了，大概是9900万是咱们的一个研发物料。但那个研发物料主要是四代和五代产品这样一个研发，在产线的研发，这部分研发料呢，大概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通过返工或者再处理，应该也可以，如果是实现对外销售的话，最终也会记到咱们营收里边，大概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研发费用。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那个投资收益，投资收益里边最终确认的金额是1969万。那这里面是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呢是咱们在很早以前，就是在股改之前投资了一个西丰村镇银行，那个投资金额是400万。那后来呢就是这个银行呢被贵阳银行接手完了以后，咱们做了个处置。实际上他们是最早是包商银行，大家也知道包商银行那个出了问题，所以最终呢咱们收回的金额大概是30多万，所以这边形成的这样一个投资收益是362万。同时呢咱们在那个另外的1619万左右呢，是咱们对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进行贴现，因为资金还是比较紧张，那贴现的利息呢大概是1619万，主要是在咱们主要客户那边取得的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的一个贴现息，所以这边总共是1969万。同时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那个营业外支出里边大概有个大数，有1200万左右，那个是咱们对老产线进行机改完了以后拆出的一些不能用的这样一个设备，淘汰的一些设备，1200万左右。那这样的话就是以后就是第三和第四季度这边基本上也不会存在，因为之前咱们交流的时候，老产线这边呢大概有4万吨的产能，通过机改以后目前也能正常的做三代产品，所以说这边机改以后形成的这样一个固定资产的改造支出1200万。其他我觉得因为中报这边写的也比较清楚，这边我觉得个人认为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这几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看那个看投资者是不是就我们就直接交流了。另外补充一下，就是咱们那个有个其他收益4550万，这个呢是咱们作为一个先进制造业增值税的一个加计抵减造成的，这里边有4550万，这里边我也做过特殊的说明。那赵总还有其他投资者是不是咱们就直接的就中报的市场进行交流
啊？好的好的，那个感谢李总，李总其实刚刚回答了我们不少这个准备的相关的问题啊，从公司整个的出货量情况啊，到公司的整体这个单吨净利情况，以及到这个财务报表端这个研发费用里面的一些这个拆分的情况啊，再到我们说的那个资产减值等等这些情况，有很多问题都跟大家这个分享比较好。那我们后面进入问答交流环节吧啊，那个会议助理啊。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啊，好的，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这个随时打到公屏啊，或者举手，这个都没问题。我这边先问这个两三个小问题啊，后面是我们那个同事文翰这边说啊。跟这个李总您这边深度的交流啊。第一个我看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说那个你实现4代、4.5代的吧，这个磷酸铁锂的批量生产啊。这个如果说看上面来说，我们这个4代、4.5代等等这些整体的这个占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呀？就这块出货量的情况，大概的情况啊。
是这样的，那个赵总，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咱们也看到那个中报了，基本上咱们那个就是单月的出货量呢是在12000到13000之间，可能那个中间呢可能略有波动。就从那个从单月的情况来看，咱们二代产品也有少批量的这样一个出货，大概就是几十百把吨的这样样子。然后那四代产品这边基本上是有3000到4000吨，也就是说其余部分呢就是咱们那个三代产品。所以说总结下来的话，就是目前来看咱们四代产品的一个出货占比应该是在30左右。
明白，明白。那整个这块的 价格的情况呢？啊，就是啊，加工费
的
话，
价格的情况比那个，就目前来看，四代产品的一个价格应该比三代产品还是要高，2-3千。当然，一些个别小的客户呢，可能高的会更多一点，但主流的应该是2-3千这样子。
嗯嗯，好的，明白，这个是这样。然后第三个想再交流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你中报的时候也把那个1到9月啊整个的这个利润情况也披露出来了，就是累计净利润啊。这个大家就今天白天有一些投资人跟我们讨论交流嘛，就是这个咱们也大概能测算，也简单的算了一下 Q3 单季度的情况啊，这个区间还是有些大的，就是包括下限跟上限啊，就这块你看帮大家这个再去这个分享一下啊，包括对于我们这个三季度也简单的稍微能展望一下啊。
哎，好的好的，是啊。那首先的话，我们就还是关注一个量，就是从三季度开始呢，我觉得应该那个从出货量来看的，应该比二季度环比应该也还是有增长，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目前咱们也看到，上半年平均下来呢，单月的出货量是在12000左右。其实呢，在从单月来看，从6月份的时候，咱们的那个出货量呢，已经在接近14000。同时呢，咱们那个7-8月份呢，咱们也在积极寻求那个代工厂，也是根据那个客户的这样一个需求。目前来看，8月份咱们那个新增的这样一家代工厂呢，可能会释放2-3千吨的产能。如果9月份跑顺了以后呢，咱们希望把它另外一条那个生产线再拿过来做代工，那9月份的可能会增加到4-5千吨。所以，因为我们代工的协议是1年1千，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在3-4季度应该会有个20000吨左右的代工产能给释放出来。所以说从量上来看的话，应该比那个就是 H2 比 H1 还是要那个还是要有一定幅度这样一个增加。同时呢，价格上来看，价格上来看，然后就是咱们也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媒体也报道，就是从率先是5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提到那个就是因为那个磷源和铁源这样一个价格上涨，导致加工费也做了个小幅上涨。其实还有一个信息就是8月1号的时候，大家可能也看到那个我们的那个龙一也发了那个涨价公告，但那个就是从8月1号开始执行，但这些呢只是一个对一些小客户，大客户呢因为也执行那个之前的招投标价格，应该变化不大，但总体来说呢，整个价格体系也还是比较稳定。之前也那个跟大家聊过，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加工费的上涨或者说稳定是一方面，但更核心的我觉得在于是把那个就是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一个传导机制给建立起来，那这样的话可能单纯的比上涨加工费我觉得更有意义。所以说从量和价的来看的话，咱们那个就是Q3 和 Q4 的那个整个盈利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但是回过头来看，咱们那个就是赵总提到咱们业绩披露这样一个区间，因为那个大家也看到目前碳酸锂这样一个走势呢也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尤其是那个目前那个主力合约这边也临近交割，也是担心那个就是期货市场上那个就是一些变动可能对咱们那个采购成本会造成一定这样一个影响，这是有一定担心。另外呢，就是咱们也看到就是上半年起到1.25亿研发费用里边的9900万的那个研发物料，咱们在加工和消化的那个进度呢也还不太一致，但进度也还是比较顺，但是什么时候能释放出来确认收入，因为它最终形成的那个材料成本呢我们是要移动加权平均，所以也还是有些不确定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概率这些呢也会在下半年会把它那个消化掉，所以说在那个总体来说的话，咱们对那个就是下半年的一个业绩也还是比较乐观，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赵总，
明白明白。对，我再问一下，就是咱们对于这个下半年，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嘛，我们是量的方面，对于价格这块你认为比如说 Q3 甚至往 Q4 来说还会有上调的可能性吗？啊，以及就是 Q4 这个供需的目前的这个有没有一些更新呢？就是啊，
是这样的，那个赵总，我个人觉得从价格端的话，因为那个主要客户这边也是经过招投标和议价，其实它的那个价格是已经最终锁定了，所以我们最终看到不管是加工费还是最终的一个结算价格的一个变动， 只是因为那个原料价格传导造成的，跟加工费关系不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小客户，小客户这边呢也是因为那个原材料价格的一个上涨会有那个一定的这样一个传导，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加工费水平在那个在波动，或者说看到我们那个单子的一个盈利情况在变化，也是跟那个原材料价格上涨有关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因为那个五月份确立起来的是磷源和铁源在这样一个上涨机制，主要还是跟那个硫酸亚铁挂钩，因为咱们安达科技呢使用的是铁法工艺，因为那个主要是大家也了解都主要是那个铁粉，因为铁粉的价格呢最近也没有波动，所以说那个如果是硫酸亚铁价格上涨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咱们那个磷酸铁的价格也会随之上涨，所以说咱们这边的成本优势可能会比友商呢能有个几百块钱这样一个成本优势，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明白明白，好的，对，那辉助理，你播报一下啊。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李总您好，我是华源证券表所团队的胡汉，后续我跟您再请教一下咱们公司的相关的一些经营上的问题吧。首先是咱们就新产品这一块嘛，就是像 4.5 代包括我们这个5代产品，这块我们目前不管是研发还是说我们认证的一些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是这样一个情况，就首先是四代产品呢咱们现在已经在那个稳定的批量出货，目前看是没有什么问题。同时呢五代产品呢咱们也在跟那个客户送样，主要也是分两个部分吧。第一个就是现有的供应商体系里边送样，目前主流的两到三家呢供应的话就是刚测出来的那个结果呢应该是非常的理想。但是那个嘛就是具体我们还要再跟踪，在那个还要需要在那个产线上再进一步的做验证。同时呢咱们那个供应商体系以外的其他一些重要客户也在做送样评估，从目前的评估的一个效果来看，就是有几个指标。第一个从压实密度上来看的话，已经是在五代产品里边应该也是属于那个整个指标比较优异的。同时呢电化学性能呢也没问题，现在在初步的在做那个循环测试，根据测试的效果来看目前应该也不会差，但是应该也是处于那个测试中吧。除了在那个在小试在做测试，接下来呢就是等这次循环完了以后呢我们还会在那个在产线上再做测试，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周期，那咱们随时保持交流就行。
嗯，好的好的。这一块测试您觉得就是不管是从我们客户认证还是说从整个行业的这个渗透来看，就是像全面转向4代到5代这种，就也就是说他们渗透率提升，您认为就是可能会大概会在一个什么阶段会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就是目前那个因为4代产品的交付呢也还不是主流，但5代产品呢虽然在那个实验室里边把它做出来，然后包括送样评估做电池都没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有两个方面可能会制约那个就是五代产品这样推进的这样或者产业化这样一个过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一个良品率，因为大家知道在实验室里边做跟那个产线上跑是一个概念，就是包括我们安达四代产品做测试也是从去年开始大概11-12个点的这样一个良品率慢慢爬到30-50，到目前的当然那个就今年出的90%89%，现在的99%也是需要那个比较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大家看到我们会形成一些研发料，就是会形成一些研发费用，因为都是在产线做的可能会就会比较多。那当然呢五代产品经过咱们那个就整个工艺和调整以后，肯定整个产业化的或者说那个就是产业化在产线上良率提升会比较快，但也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这是那个我想表达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它还有一个成本问题，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不管四代产品还是五代产品，大家还是讲究一个性价比，你产品的一个技术性能再好也还是需要那个控制的成本。就是所以说如果是我们通过工艺的改进设备的一个大型化智能化， 能把五代产品的成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控制住了，然后这样的话才会那个才会推进吧，推进五代产品在那个下游客户的这样导入进度。否则的话，如果你做的产品再好，如果成本是高高在上，那市场确实没办法去接受。这是我想那个表达的两个观点。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目前大家都是以那个三代产品为主，四代产品的产能呢也还是供不应求。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下游对那个对四代产品的一个需求目前还是比较迫切，所以根据那个我个人的一个判断，五代产品的导入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者说等你四代产线在那个做的比较顺，是吧？三代产线的产能呢，然后逐步的出清，这样的话可能会切向那个四代或者五代，可能会需要一个过程吧。具体我觉得应该快的话也是应该，我个人认为啊，应该也是在明年下半年以后的事情了。
啊，明白明白。像咱们那个就产能这一块的话，咱们那个老产线是不是之前搞了一个技改嘛？技改之后，咱们是也是可以生产四代产品了，对吧？
哎，对的对的。
嗯，就这一块的话，就咱们现在能不能帮我们猜一下，我们现有产能里面，就是四代产能，就是。三代产能大概现在各有多少呀？
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因为我们的总的产能是15万吨，是4+5+6，目前来看4万吨的那个老产线呢，技改完了以后，目前也只能做三代产品，因为毕竟设备建成的时间比较长，也比较老，所以说那4万吨呢是做三代，有时候做一些二代产品。那目前的那个就是技改完了以后的5万吨+6万吨呢，这11万吨的产能是可以做四代产品的。
嗯，明白。所以其实就对应咱们这您刚刚讲的这个产能结构的话，我们现在出货的主体已经就是四代为主了，是吧？
对，四代产线的产能是以四代为主，但是因为客户也还是有三代产品这样一个需求，所以我们那个就是11万吨的产线呢，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同。那所以大概呢就是3到4千吨的四代产品，剩下的呢就是做那个三代产品，是这样一个情况。哎，当然如果客户的需求全部切换成四代以后呢，咱们这11万吨产能也是具备四代产品这样交付的能力。
嗯，明白。所以其实核心还是现在就我们有交付四代的这个产能是够的，就可能客户端还是对于这个价格各方面因素有考量，可能还是三代是主体，就可能如果后续客户需求进一步提升的话，他们可能会切换到四代，然后我们这块也会提升，可以这么理解是吗？
哎，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做四代产品，就是现有产线做四代产品的话，它部分产品要通过二烧来解决，所以说呢产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举个例子，如果是比如说我就11万吨的产能是吧，那全部做三代产品，我的盈利可能跟做八九万吨四代产品的这样一个盈利是一样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做三代产品会更有利，因为市场的容量都是一样的是吧，那我只交付了8-9万吨的产品，那同意味着就是还有2-3万吨的那个市场应该是被友商就拿去了，所以说这块从市占率的角度，我个人觉得应该不划算。
嗯，明白。所以其实，也跟我们的这个就二烧这个情况也有一定关系，是吧？因为其实，从行业端来讲的话，您刚刚其实也提到，现在可能是行业是供需是比较偏紧的嘛。
对。
可能现在可能行业端来看，可能是比较供不应求，但可能从我们自己出发的话，我们自己是。目前这个阶段还是更愿意去生产三代，是应该这么理解吧？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们那个嘛，当然我们那个产品的这样一个切换也是根据客户的这样一个需求来的。
嗯，明白明白。嗯，所以就是您怎么看四代这个行业的供需啊？就因为我看有三方机构就说现在低端产能过剩嘛，然后四代这种。高压式的这种现在是供不应求，就您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可能阶段性的是这样的吧，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比如说按8月份整个行业的一个开工率来看，大概 我们整个行业排产的话应该是51-52万吨，整体行业的一个开工复合的应该是74-75左右，这是整个行业。那当然那个就是头部的几家应该是8-10家吧，基本上都是处于满产状态。那后边的那个就是20-30家呢，它可能就是您提到的，可能因为那个产品的一个规模偏小，另外的产品只能做2代或3代产品，那他们这边的话就是整个开工率就偏低一点，也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但回过头看我那个2027年的情况，因为那个因为4代产品的一个需求也是在持续的增加，那这样的话，当然我们也看到那个4代产线的一个建设也一直在那个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明年应该也是阶段性的可能会供不应求，或者阶段性的供大于求。但从那个整体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明年应该也还是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现有的产能，不管是600-700万吨，还是甚至有些摸底的800万吨，再加上我们目前看到就是有些国际公司发公告所建设的产能，我们预计到2027年底整个行业形成的产能肯定会大于1100万吨。那这样的话，如果是今年的一个需求预期突破600万吨，明年突破700万吨，整体明年来看的话，行业的一个开工率呢，可能会平均的开工率可能会低于70%，大概在60几。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刚才也提到，头部的几家呢，开工率肯定是有保证的，尤其是四代产品为主的这些，肯定是没问题。那可能您看到的，或者说您提到的那些落后的产能，应该就是只能做3代甚至2代产品，这些产能会被淘汰。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到2027年底的时候呢，就是目前来看2021年2022年所建成的那个主流产能呢，可能也会面临技改，甚至是那个被动出清。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就是看2027年底我们那个就是在2021年年底建成的产能的一个出清情况，如果出清的比较多的话，那2028年同时也会面临这样一个供需紧平衡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对于这个供求关系没必要那个过分的担心。因为这次的经过23到25年那个深度这样一个内卷，现在基本上呢整个行业面临一个比较普遍或者说那个非常低的这样一个盈利水平，再加上整个行业本身呢又是属于那个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所以说行业以外的资本呢就不会介入进去。目前我们看到的产能的那个增加，基本上都是各有各的逻辑吧，或者说都是行业以内，或者是那个行业以内，或者说跟行业相关的这些企业在那个在扩产，对，我个人觉得都有各自的这样一个逻辑，而且那个扩产进度也是根据市场需求来逐步释放，没有说一窝蜂的就上很大的这样一个产能。所以说那个就是我个人觉得2027-2028年应该会比前几年都要好吧。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真的想那个就是有多高的这样一个利润，我觉得也未必现实，因为那个资本的流动应该也还是比较市场化的吧。那未来那个整个行业也许可能就是几个方面来获取竞争力，第一个就是自己的产品的技术性能，第二个就是产品的一个结构，第三个就是咱们产品的这样一个成本的控制能力。那当然呢还有就是自己那个海外出口这一块，如果是你海外的订单拿的比较多，可能在那个就从目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目前来看海外市场的这块产品应该也还是有更高的这样一个毛利率，大概是以上这样的情况。
好的，明白。明白李总。就然后是咱们产能规划这一块，我们后续释放的这个节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新啊。
哦，是这样一个情况。咱们那个就是刚才提到，就是目前的产能是15万吨，但那个代工产能呢目前就是在那个8到9月份，主要是以九月份为主，可能会单月新增4000到5000吨。那同时呢咱们也公告了45万吨前驱体的 A 区部分，就是30万吨前驱体，但对应的是20号部分的磷酸铁锂产能是20万吨。 这部分呢，就是之前咱们聊大概是90月份建成，但因为那个融资进度的问题，咱们那个八月初吧，也发了公告，刚刚把那个银团协议落地，所以说可能会因为融资的事情又受了一些影响。会目前初步看是11月底建成，那这样的话通过12月1月调试，应该会在那个明年一季度陆陆续续把那个产能释放出来，顺利的话应该是1到2月份应该会有产能释放出来。所以说咱们那个就是27年的时候就具备15+20，就是35万吨铁锂这样一个产能。同时呢，咱们在那个广西南宁这边布局的是24万吨的磷酸铁锂项目，也是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呢就是12万吨，但经过那个总体设计和调整以后呢，应该一期可以做到15万吨。那这样的话咱们也是计划明年一季度建设，明年底建成，那这样的话28年的时候就会再新增15万吨的产能，那这样的话就会具备50万吨的这样一个产能，是目前是这样一个规划。
嗯，明白。对，然后是咱们就您刚其实也提到了这个供需这块的一些情况嘛，因为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行业里面确实有很多扩产的规划嘛，包括其实咱们也在这个也有比较大的这个扩产的一个预期。就您觉得就是比如说到28年咱们这50万吨放出来之后，那个时候的行业供需还是可以匹配的是吧？就是本质上就是会不会回到就是供大于求，然后咱们可能在这个利润端会承压的这么一个就周期性的循环呀？
哦，这个我觉得不会，因为首先呢就是从那个刚才也提到，就是整个行业扩产的一个逻辑呢，我觉得各有各的这样一个扩产的动机是吧？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扩产进度，不管是是那个升华邦普还是那个万华化学等等行业里边以内的，基本上呢都是带着客户这样一个需求预期，甚至是带着订单来扩的，这是我想表达第一点。第二点，从我们安达科技自身来看，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主要客户这边的一个需求和供应情况。目前我了解一个最新情况，它应该是7月份的时候它单月的那个对铁锂的需求应该是8万吨左右，但是8月份呢它的需求已经到那个 9.8 万吨，也就是接近10万吨，然后可以预计应该是10月份的时候我们了解的一个需求预期，或者12月份，今年12月份大概单月会到12万吨，所以说那个整个需求也还是比较旺盛。那当然那个它至于说它那个需求的一个背景或者来源，应该是就是海外出口的一些汽车动力电池部分，还有一些储能部分。那回过头来看它的供应商来看，大概是我们也排了一下，不管是我们的龙一还是他们那个他自身体系的几个代工厂部分，然后再加上我们那项供应商体系里边，我们应该是单月给他供应1万吨左右。所以说我们了解下来，就是如果到11、12月份甚至明年，应该它的那个需求还是比较旺盛。再用一个数据来那个来展示一下吧，就是如果说我们明年一个整个出货量呢，如果大概是25到30万吨，也就是说单月呢就是25000吨左右，或者2到25000吨吧。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主要客户这边给我们的这样一个需求预期是已经到15000吨，那基本上是已经那个占了，如果按即使说按25000吨看，也占了60%。那同时呢，我们还有这边新开发的客户，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个两个客户，他们单月的需求呢大概也是4000到5000吨，再加上我们现有的其他一些中小客户，目前排下来我们到2027年的一个交付压力也还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那个最起码我们现在建成的30万吨全机体这一块，对明年的这样一个需求是完全不担心的。那回过头来看那个就是新增的我们南宁的15万吨部分，回过头来看28年的这样一个需求增长，我们这边也还是有信心会把它消化掉，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明白。好的，因为其实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也是看到有统计，就是咱们截止这个26年5月份，就行业内的扩产规划已经有个1000万吨以上嘛，包括像上个月，龙一他也宣布要搞那个80万吨， 铁锂和100万的前驱体嘛，就好像大家又是一个很激进的这么一个扩产的这么一个规划嘛。对，不过李总您刚刚也提到，就咱们公司自己的话，可能就是确实这个需求端还是比较稳健的。然后需求端这块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像今年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这块需求，我不知道您怎么看。一方面是我们整个汽车行业可能在这个出货量上有同比今年大概就是 20% 左右这么一个下滑幅度嘛。但同时海外，您刚刚也提到了海外这块需求其实不断在上升。然后另一方面内部结构来看，新能源车可能渗透率还在提升。就您能不能帮我们展望一下，就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就您怎么看下游汽车这块整个行业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变化？
哦，好的。从那个动力端的话，我个人觉得那个就是您看到的那个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情况。首先呢，就是整个渗透率虽然也在提升，但那个增速在放缓。这是一个。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作为动力电池或者说材料端的话，虽然它的增长是来自于那个单车带电量的提升。但是呢，就是单车带电量的提升基本上也接近了极限，是吧？比如说我们那个平均带电量已经达到那个60度，是吧？那你说如果再提到70度甚至80度，可能基本上也不太现实，除非就是没有完全没有那个混合动力的，是吧？大家都改成纯电的。否则的话这块那个可能也会增长乏力。但是我们首先看到那个比较好的一点的话，就是现在那个对电动重卡这块的一个需求也还是比较多，因为它的起点比较低，所以说增长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大，而且它的那个带电量的话完全是巨无霸。一辆电动重卡的那个带电量可能等于那个20甚至30辆那个乘用车的那个带电量，所以这块的那个增长可能会弥补一些乘用车动力电池增长乏力这块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那个就是整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初来看，可能会那个有小幅的当然那个新能源汽车这块销售我不好下结论，但是那个从动力电池这块一个需求可能会那个小幅的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可能不会很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明白，就咱们后续的话储能这块您觉得能占到我们远期这个需求消化的这个百分比能占到多少啊？
我个人觉得因为那个现在那个就是下游的客户也还是比较卷，有些产品的话它还是要求那个动储一体，基本上动力和储能都能应用。所以说具体它的应用场景呢这边也不太好判断，但是也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但我就从我个人了解情况看，有可能明年储能这边的一个市场占比呢，应该会到40甚至到50左右，可能要接近动力。
明白。对，然后是，咱们这个六七月份，就是您有这个最新的这个单月产销的这个情况的更新吗？
六月七月那个单月产销是这样一个情况，基本上呢六月比五月份呢环比也还是有大概10%左右这样一个增长，六月七月呢基本上是变化不是很大，就基本上是持平。那八月份的一个我们的排产呢比七月份这边大概有5%左右这样一个增长。
明白。所以其实咱们之前提的这个全年15到18万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就是就达成这个进展还是比较稳健的，是吧？
对，是这样的。因为刚才也提到就是如果单纯按咱们那个11万吨，就是当然那4万吨不考虑，是吧？11万吨单月的那个量呢也就是1万吨。现在咱们单月能交付到13000甚至14000。那占到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外边找的那个代工厂可能单月会贡献2000到3000吨的产能，那随着就是八九月份新的代工厂的代工产能落地，那这边从刚才也聊到从八月份开始呢，那整个产量的话应该会再增加2到3000，九月份以后呢应该会整个出货量应该会 到17000-18000吧。所以说那个就是，哎，所以说今年完成之前说的既定目标应该还是有希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从咱们通过找了新的代工厂，可能会弥补新产线建设这样进度这样一个短板。
嗯，明白。像代工厂这块的话，我们这边实现的这个加工费和我们的这个利润，其实是我记得我们之前其实聊到过，好像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是吧？
哎，对对对，没太大区别。
嗯，好的。对，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也跟你请教一下，是咱们这个存货，我看是有一方面有一定上存货的金额有一定上升嘛，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我们这个也有相关的一些就简直是大幅下降了嘛，就您看如果后续我们面临比如说碳酸锂的这个价格的变动，就可能这块未来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是吧？
哎，对对对，其实对存货和碳酸锂这块我们也是特别关注，尤其是碳酸锂价格的波动对咱们的那个就是整个业绩还是会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影响。然后那个所以呢就是碳酸锂这块咱们是这样一个判断。因为那个又从首先咱们特别关注就是碳酸锂的这样一个去库存数据。虽然那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两个月是吧，碳酸锂期货价格在下行，但是社会上的碳酸锂的库存呢却一直在减少。那这里边就是跟下游需求的一个景气度是分不开的。那同时呢，因为期货的价格呢可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那目前看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可能从那个就是期货上的话，大家可能看到那个一些远期合约，包括2701 2702等等远期合约的价格呢是比较偏低的。那大家可能反映一个市场情况，可能就是您关注到的，可能大家对明年27年这样一个就是动力电池担忧的这样动力电池增速的这样一个担忧，同时呢储能大家又觉得是不是因为消费税或者怎么样的那个，或者因为那个出口可能会不及预期，所以说那个就是碳酸锂这样一个远期合约呢可能就会价格就走势比较疲软吧。那这样通过远期合约进而牵制那个近期合约，然后那个价格就一直往下边走。但是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情况，随着那个就是基本上那个2609合约基本上是面临交付，大家也看到那个基本上是下行的空间已经不大，虽然已经探到14万以下，但是这两天呢也在14万左右，也那个刚才我还看了一眼您那个收盘应该14万。所以说呢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企稳，所以根据那个我们了解那个就是也是从供需两端吧，第一个就是从需求端，它毕竟它那个整个需求也还是在，从供应端的话也在一直的在去库，所以说我们认为呢就是碳酸锂一个价格基本上可能会在14000-16000之间，可能作为一个窄幅的这样一个波动。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对我们那个成本的影响还有那个应该还是比较可控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明白。明白。因为其实咱们也做了那个套保嘛，就如果碳酸锂价格下跌的话，套保这块可能也后续也会有一定的这个缓冲，是吧？
哎，对对对，因为这块我们先是因为这里边就回过头来看我们那个碳酸锂采购的这样一个方式吧，因为目前碳酸锂整个行业都是这样采购，就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跟我们上游的锂盐厂签的一定数量的长协，长协部分呢基本上价格是锁定的，这边跟下游客户结算的价格基本上是可以匹配，所以这块的话是不用担心也不会亏钱。核心呢就是我们就是长协不足部分，我们必须要跟那个广汽所这样一个期货挂钩，然后来进行采购，可能会根据市场情况做一定的那个一定程度的升水或贴水，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咱们做了一些套保。那看到就是虽然咱们那个就是在期货套保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浮亏，但是呢就是同时呢咱们那个因为采购的那个价格呢也同比例下行，那这样的话可能会也会反映在咱们那个采购成本降低上，所以基本上那个做了对冲以后呢，我个人觉得对咱们那个成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那个销售价格的话就是根据我们 当月的这样一个平均价格已经做了锁定，那这边做了套保做了对冲以后呢，我个人觉得那个成本总体来说，碳酸锂价格波动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可控的。
嗯，明白。然后是因为我们资产减值这块今年是大幅减少了嘛，不过信用减值这块有一定提升，主要是那个应收账款的一个组合的计提嘛。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我们就核心大客户的一个账期和它的结算方式这块有新的变化吗？还是说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一个提现的一个计提，我们后续是不是会回转回来啊？就计提的这块东西。
哦，会的会的，因为那个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计提的增加是因为那个，因为期末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到两个月的账期，期末的时候，因为也刚才也看到我们 Q2 的那个整个发货量，然后跟那个嘛，跟 Q1 比应该还是有那个一定幅度增加，同时呢就是第二季度那个结算的价格呢比第一季度高，所以导致我们就是630的那个应收账款数额呢比那个331的那个金额要大，所以根据那个正常的这样一个会计准则，然后会计政策提的那个坏账准备的增加，那这边的话基本上虽然那影响当期的损益，但是那个就是事后应该还是会冲回。如果是930咱们那个当然如果930咱们的那个就是发货数量再加那个就是结算价格也在增加，那可能也会增加一部分那个信用减值这样一个计提金额。但如果是那个咱们那个期末的发货数量那个比较均衡，可能会冲回一部分。所以这一块的应该波动不是很大。
嗯，明白。然后是就看到咱们这个现金流这一块，就一方面是存货增加了嘛，另一方面我们经营性的这个应收账款也增加了比较多，就是这块我们后续会有明显的缓解嘛，就是现金流这一块，我们再往下半年的话。
现金流这一块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这里边的话就是也提到跟客户结算这样一个结构，因为是这样一个情况，咱们虽然从去年9月到10月开始呢，就是整个客户结算的这样一个情况，不管是通过政府的这样一个指导或者引导，或者说跟下游的这样一个沟通，所以说去年那个就是普遍支付商业承兑汇票的一个现象基本上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但因为那个下游客户呢就是整个资金压力也还是比较大，所以目前我们的一个结算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碳酸锂部分，碳酸锂可能有一部分那个就是会客户给我们做供应，就是那个客工材料，但如果客户没有供应的部分呢，他就那个碳酸锂的那个这份款项，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给了我们那个1万吨的订单，那对应碳酸锂采购假设是2500吨，就是4:1，那这样的2500吨的这样碳酸锂款项就在当月的时候就那个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就给支付，确保我们那个买碳酸锂不受影响。但是同时呢，对那个磷酸铁加上那个磷酸铁在磷酸铁里加工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结算一个基价，这部分的话就是有一到两个月的账期，按那个银行承兑汇票或者说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进行结算。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应收账款主要是体现在这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会缓解一下我们那个资金状况，因为毕竟碳酸锂在那个整个磷酸铁里的一个材料成本里边还是占了大头，所以说那个整个回过头来看下半年我那一个现金流应该还是会有明显的改善。
哦，明白。最后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那个 C 客户那边合作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哦， C 客户这边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讲啊，因为这边我们那个就是之前也聊到我们的那个研发和互动包括送样评估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其实刚才有个信息，其实我讲的主要也没说明，刚才就说我们五代产品的一个送样是吧，送样在那个在刚才也表达出来，在我们那个现有工商体系里边在送货，同时呢在我们供应商体系以外也在送样做评估，实际上就包含了他们。但是那个目前来看五代产品的一个送样评估结果还是非常不错呢。如果这边因为现在也还是因为产能问题，为什么刚才 就是您特别关心，我也简单聊到，就是明年我们的产能供应，我那个完全不会担心的。就如果我们明年的产能足够的话，可能会在其他客户、新客户，尤其是大的客户这边，会有新的开发。但是如果供应的话，大概率是 4.5 代或者5代产品，4代产品应该都不会供应。因为我们觉得还是，既然如果要导入到新的客户里边，还是希望能用更优的产品或者更高的这样一个价格导入到客户里边。如果做同质化的竞争，我们觉得倒是没必要，因为毕竟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产能。所以说，而且我们了解的情况，目前来看 4.5 代的这样一个产品呢，应该比4代产品也还是有1到2000的这样一个溢价。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在新的客户里边呢，明年能有所体现。
嗯，好的好的，对，我这边问题了解的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李总。对，请慧珠你再播报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啊，好啊，那个交流的也比较充分了啊，那个正好今天正好李总帮我们分享了公司的半年度的情况，包括一些经营的情况，还有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个规划情况啊。那个不然李总，我们今天那个会议先到这里。
哎，好的好的，谢谢赵总，谢谢胡总，也感谢各位投资者对安达科技的关心，也欢迎大家有时间有机会来安达科技指导工作，谢谢。
哎，好的，感谢李总啊。那个最后简单我们再预告一下，我们下周呢，因为正好恰逢也持续是这个中报季嘛，我们下周也差不多也有这个五六场的这个线上的一个公司的交流啊，感兴趣的各位领导可以和我们这边取得联系，可以通过我们销售同事这边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啊。那今天会议呢就先到这里啊，感谢参与的各位领导啊，感谢李总啊，会议助理。
好，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